祷告。感谢慈爱的天父，在这主日你又将我们聚集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主啊，我们愿意存着受教的心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看主你过去怎样行奇妙的大事，我们就把荣耀颂赞要来归给你。主啊，今天在这里，但愿你吸引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我们一心一口要来荣耀我们的主耶稣。但愿你主你在我们当中被高举起来，但愿你的名借着孩子所传讲的话语，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赞美敬拜得到荣耀，得到当得的赞美跟敬拜。我们求主你圣灵再次的把光照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中间所有的黑暗都求你驱走。主，我们众人的心都要向着那做宝做了个羔羊。主，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说我们爱你。谢谢主，求你赐福以下这段的时间，帮助我们能够来听你的话。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有机会继续来思想撒加利亚书。那今天我们要进入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一章。那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一章是讲到比较严肃的信息，是讲到神对以色列民的审判。那我想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来看到主这一方面的德性，因为我们的主不只是一位慈爱的神，他也实在是一位公义圣洁的主。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些比较负面的教训呢，我们能够学到比较正面的属灵的功课，更加来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那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我相信它应验在什么时候呢？我相信它应验在于主耶稣出来，刚开始出来公开传道开始。你知道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呢？有没有人清楚？撒加利亚书大约是在主前480年左右就已经写下来的，但是主在那里写的预言，当主耶稣降生，他出来公开传道的时候开始应验。你看看中间隔了那么长的时间，但是神所出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每一句都要应验的。所以这些预言就应验在主耶稣公开出来传道，一直到他被弃绝被出卖，然后罗马帝国来镇压了这些犹太人的叛变，攻陷了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被交在外邦人手里为止。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完全的应验了。但我相信在后来那些的预言里面，有一天仍然要继续的应验，因为这句后面几节经节讲到将来还要必成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一节一节我们来看哈，我们请大家再读一次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如果有圣经，请你就翻开圣经。那没有话，我们从一起看这个 screen 上面，我一起读。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再一次的读到第三节，好吗？好，请。利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隆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开始讲到审判的火，审判的火，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在撒加利亚书第十章曾经神给以色列百姓有很美好的应许，因为耶和华神应许他们要降下甘霖，耶和华神应许要把救主带给他们，而且耶和华神说到那个黄角石、钉子、征战的弓，还有一切掌权的都要从犹大家出来，大家还记得吗？那么因着救主与他们同在，这些以色列人出去征战就不断的得胜，而且神还应许要把他的百姓从列国中拯救回来，而且让他们人数能够增加，充满了喜乐。那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就让那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非常的喜乐。但是那是第十章的光景，可是怎么会到十一章的时候突然先知撒加利亚话锋一转，就给他们看到一幅非常黑暗的图画， 一开始就讲到那个火要来焚烧，讲到毁坏倾倒，甚至有哀嚎的声音。一开始是说什么呢？利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把门开起来。而且可怕的是，这个是上帝吩咐说把那门开起来的。弟兄姐妹，当神的百姓在他们属灵的生命里面有了破口，那门户一开的时候，仇敌的势力就进来了。当然这也是在上帝允许之下，火焰就烧进来了。火呢，讲到是上帝的愤怒，火也是讲到神的审判。火是因为审判所带来一切的祸患，所以这个火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战争的风暴，有可能是天然灾害的风暴，有可能是政治的风暴，有可能是经济的风暴。总之来讲，这些火是把上帝的审判带进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火来到的时候，再高大的树也没办法挡得住。利巴嫩最佳美的树，最高大的树就是香柏树。那香柏树被烧倾倒毁坏的时候，这里说巴山的橡树也要为他哀嚎，应当为他哀嚎，松树也会哀嚎。树在圣经里面是讲到什么呢？弟兄姐妹，树在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是讲到什么呢？有权势的人，有地位的人。所以当神的审判一临到的时候，这个社会里面再高大再显赫的人物都抵挡不住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这是相当可怕的事情。而且撒加利亚不只要让他们看见这个火要烧进来，而且要他第十三节第三节说什么？听啊，不只看见了异象，也让他们听见那个声音。听见什么声音呢？听见牧人哀嚎的声音。牧人为什么哀嚎呢？因为他们荣华的草场已经怎么样呢？被毁坏了。也就是说，他们工作的机会没有了，他们失去他们养生的这些工作，需要哀嚎的事情。狮子要咆哮，为什么狮子咆哮呢？因为约旦河旁丛林被毁坏了，这些狮子呢被逼的就出来，开始在外面抓食。那么咆哮是什么？咆哮是这个狮子它要吞吃它的猎物以前所发出来威胁的声音，也就是仇敌发出来威吓的声音。当神的百姓有了破口，仇敌魔鬼就像狮子到处的吞吃啊，是危险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其实也是，当人不听上帝的话，有了许多的破口，祸患就一样一样的进来。魔鬼的势力能够伸到学校的里面最安全的地方，魔鬼在破坏家庭，魔鬼在破坏国家，甚至我相信那一万万的一事件就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做守望的人，我们要听要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看什么样，听见什么样的声音。经济的风暴岂不是也是火的一部分吗？所以我们求主真是怜悯我们，也为这个国家祷告，让我们神的百姓在主的面前自卑，要来寻求他，要悔改离开恶道。这是我们在这里应该为美国来求平安的哈，我们这些聚居的人，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求平安，让神的百姓能够归回归向神，不要到了一个地步让上帝都已经离弃了。上帝说把门打开吧，让火烧进来，那就很危险的事，很可怕。我们应该害怕这种审判的信息。好，接下来我们读第四节到第七节。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 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好，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圣经 Yes， 好，谢谢你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怎么样来描述这一群羊呢？怎么样描述神的百姓呢？说是什么将宰的群羊。这一群羊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群羊，你说是不是？因为买他们的、宰了他们、卖他们的都在那里觉得自己没有罪，而且卖他们的自己花了财就说，哦，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连牧养他们的牧人也不连续他们，而最可怜的是什么呢？连上帝都讲，我不再连续这些子民，是不是？这样可怜的，如果说连上帝都弃绝他们的话，还有什么盼望呢？可是面对这样的审判，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怎么样？他说，他吩咐先知撒加利亚说，你要怎么样？你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虽然是这样，上帝仍然怜悯他们，让他们在面临最后大的审判以前呢，还是一个机会来接受好牧人的喂养，还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看看能不能悔改，设备一个好牧人。所以撒加利亚那在那里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个好牧人，来牧养这一群将宰的群羊。而我相信撒加利亚那个时候真的是找到了有一群羊，这一群羊是已经被卖掉等待被宰杀的，那么他来牧养这一群将宰的羊。那这件事情呢，本身就说出一个信息，先知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来说明一个意象，说明一些事情。所以撒加利亚那牧养这一群羊说出一个故事，乃是到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哈。那么我们感谢神，在他审判之前呢，仍然是有恩典跟怜悯的。那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讲过一个比喻哈？他说到有一棵无花果树，那么主人来到这无花果的面前说，这三年来我看都不结果子，就把它砍了吧，何必让它白占地土呢？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比喻？后来管园的说什么呢？主啊，今年暂且留着它，等我周围把它掘开土，然后加上粪，那么看它是不是结果子，如果结果子就罢了，但是如果不结果子的话，再把它砍掉，对不对？所以你看，神要来审判以前，还是给他的百姓有怜悯、有恩典，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啊！这是神，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怎么表现呢？这三年以后来看这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我们上次讲是以色列的表号。这三年来，主耶稣在那里服侍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果子，后来也是没果子。不止犹太人没有结果子，还把这个葡萄园的园主的儿子推到葡萄园外给杀了。你看神要如何的发怒呢？说难怪神说不再连续这个居民，要把他们个人交给个人的邻舍。我们看下一个，我不再第六节，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当罗马帝国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的确他们非常的艰难，于是在里面的内部呢，就产生了许多的请杂跟抢夺，彼此人打自己，那是交在邻舍的手里，而且呢也把他们交给他们王的手中。讲到他们王，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中间再没有君王了，是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亡国以后，以色列哪有君王了？可是在这里说要把他们交给他们王的手中。圣经有没有讲错？不会，圣经预言是非常的准确，不会有错误的，上帝的预言很清楚。那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天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大概也有午正，快到中午的时间，那么比拉多在那里审问我们的主耶稣，而且他向这个犹太人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可是众人怎么反应呢？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百姓对神的儿子的一个态度。比拉多转过来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那你知道祭司长怎么说呢？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记不记得？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其实犹太人是最恨恶罗马帝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切切仰望神能够把弥赛亚差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盼望弥赛亚能够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可是当主耶稣上帝的儿子，这弥赛亚真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越看越不像，因为他们所盼望的乃是一个政治的领袖，乃是个军事的领袖，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不像这一位这么谦和的耶稣。所以呢，他们就弃绝了主耶稣，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让他们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祭司长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他们不愿意选择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王，他们选择了一个外邦人，罗马帝国的该撒做他们的王，选择一个外邦人来做他们的王。神说好，他就把他交在你们王的手里面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坏这地，我也不就这名脱离他们的手。这件事情通通应验了。这群羊是相当可怜的羊，将宰的群羊。那其实呢，我们广义来看，这全世界上的人都是将宰的羊。我们这些人相当可怜，尤其是外邦人，在以色列诸业之外，是局外人，没有盼望，没有神。我们生下来以后，你说可以活多久呢？顶多几十年可以活，活到最后就灭亡了。不是将宰的羊吗？但是我们的神还怜悯我们，就在我们短短几十年还不认识他，甚至在背叛他的时候呢，上帝就牧养我们，赐下百物让我们来享受，定下我们的疆界，定下我们的沿线，或许我们可以寻找神而明白来寻求他。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恩典。虽然我们这些人是该灭亡的，上帝还是这样造这个美丽的世界，给我们许多美好的东西可以享受。而且呢，最感谢神的是他差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以色列人把他弃绝的时候，其实这是上帝的计划之一，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爱我们这些外邦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悔改来相信福音。但是当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他做你的王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面临的一个选择。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王呢？你愿不愿意让主耶稣在你心中掌王权做王，让他做你的救主呢？还是你选择站在这世界的一边，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不认识他？我们的王是谁呢？是不是耶稣呢？还是世界的王？这世界的王是魔鬼，是撒旦。如果不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话，那么神一样的，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我也不救他们，这民脱离他们的手，将来有一天就是面对沉沦灭亡了。所以你看，我们其实都是将宰的羊，但是上帝有大的怜悯，今天福音临到了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他。还有许多人不认识耶稣，我们也来把福音来告诉他们，听到福音的人不要心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王。我们如果不接受耶稣做我们的王的话，等于跟世界一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一样的，这会引起上帝的愤怒的，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世界上所沾染的血。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他的血就洗净我们。我们若不接受耶稣，就一样弃绝着耶稣做我们的王，一样跟世界站在一边， 那是相当危险的事，也是惹神愤怒的。不信子的，神的震怒藏在他的心身上。所以不要说听了福音不相信没关系，听了福音你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愤怒藏在你身上。今天人不太愿意讲这个，这个是真理。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羊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牧羊人常常身上要带着两根杖，或者说一根杖一根杆，对不对？那个杖乃是为了保护群羊要击打仇敌的，如果野兽来用那根杖来击打仇敌，那是保护群羊的。有一根，另外的是杆，上面有个弯钩，那个乃是为了要来安慰，要来带领，要来矫正他的群羊的。这个杖跟那个杆呢，常常安慰他的群羊。这杖跟杆呢，就是说让他们能够感觉说神牧好牧人一直跟他们同在的，让他们不用害怕，神一直安慰他们。两根杖，所以呢撒加利亚这带着两根杖，而神说一根叫做荣美 beauty， 这根是非常美丽的 gracious。 这根杖他的牧羊就是叫的能够在上帝面前蒙上帝的喜悦，蒙上帝的悦纳，上帝看了就喜欢。当我们看到个美丽的东西，你心里真是会喜欢，是不是？而主耶稣来牧养我们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荣美铺在我们的身上。上帝看我们不是看到我们这个人，上帝看我们是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他非常的爱我们。神这根杖荣美就是叫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跟上帝恢复一个美好的关系，跟上帝和好，这个重的关系。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叫做连锁，就是叫他的百姓能够在主里面合而为一，彼此相爱，彼此之间有那个连结。所以你看到有两根杖，其实这也是讲到十字架为我们做出了一切。一根重的乃是恢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横的乃是叫我们恢复人跟人之间美好的关系，人跟大自然彼此的关系，都在十字架上借着神的牧养，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我们牧养教会应该有的方向。好牧人就是让我们跟上帝和好，好牧人就是叫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和好，彼此相爱，这是好牧人要做的牧养的工作。所以你看看这将宰的羊，神还是这样怜悯他们，叫撒加利亚带着一根荣美，带着一根连锁来牧养他们，这是上帝的怜悯、宽容、忍耐，要引他们能够悔改。赞美主。好，我们继续往下读第八节到十四节。一月之内我出面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上亡的由他上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去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了。我又折断那称为连锁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好，读到十四节就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这个第八节说一月之间哈，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一个月好短了，年纪越大日子过得越快，是不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真的啊，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还有一个月，你看现在已经2月底3月快到了。一个月很短的时间里面，我除灭三个牧人。那么我相信这件事情在撒加利亚那个时候也发生过，那我相信呢，这个三个牧人是在撒加利亚这个大牧人底下的三个小牧人，而这牧人呢并不尽责来连续牧养这些群羊，而且他们跟撒加利亚的关系搞得非常不好。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什么憎嫌我， 这三个月一个月之内，我相信可能的，这我在猜想，很可能撒加利亚说您这些不尽职的牧人，我把你们 fire 掉。那个除灭的意思就是让他消失了啊。那我相信撒加利亚那个是不会把人家杀掉的啦，那就说那你走路吧，我不顾你了。所以一月之内他叫这三个牧人不见了，就给他们吃掉了，是这样。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我的心厌烦他们，因为不尽责，不爱这群羊，不顾养这群羊，说算了你们走。然后呢他们的心也憎嫌我，这个憎嫌有具有那个吼叫的意思，像狮子吼叫大叫啊，所以你看这关系处不好，那让他们走掉了。这三个月，那三个牧人，这个三个牧人是指的谁呢？为什么说三个牧人呢？我这三个牧人哈，等一下再说哈，我先讲这个一个月之内把他们除灭，然后呢他们就走，然后就说我不在怎么样，我不在牧羊里面了。后来连这个谁撒加利亚呢，他也辞了，不止这三个走了，那么他也说什么，我不牧羊里面，要死的怎么让他死，要亡了让他亡，余剩的由他们相死，我不管了。撒加利亚也走路了。那么有的解经家呢讲到说，这个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有这样的讲法，我们姑且做个参考。这个他们也憎嫌我，这个他们呢、啊、也讲到说是群羊，也这群羊呢都憎嫌他了。那既然群羊都向他甚至吼叫了，哎呀那这样很难牧羊哈，你这个羊向你大叫吼叫不喜欢你，那就算了，那他走了，要死的让他死，要亡的让他亡啊，剩下的呢就让他们彼此相死。你知道刚刚我们讲到主耶稣那个例子，主耶稣被弃绝的时候，神的百姓说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对不对？非常大的吼叫大叫，甚至比拉多都受到那么大的压力，要产生乱子了。所以主耶稣就事先就看到这个情况，主耶稣事先看到说，看啊，你们家变成方场留给你们了。主耶稣其实为了耶路撒冷的居民，其实怎么样，主耶稣哀哭，圣经记载他哀哭了两次，有一次是为了耶路撒冷的居民哀哭，因为耶路撒冷的居民弃绝了他，神就说你们的家成为方场留给你们，直到有一天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的。所以主耶稣就把他们丢了。那么这最困苦的情羊，我们再继续看，继续往下看，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了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耶和华的话。那第十一节里面也讲到说仰望我的困苦羊，感谢神啊，在这个审判的之中，神仍然有留下一些他所怜悯的一些余剩的百姓，有一些人也相信了主耶稣，所以当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那么当时有一些以色列人，有一些犹太人相信了主耶稣的话，所以当罗马帝国军队开始前进，还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相信主耶稣话的这些基督徒就逃出了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东边有一个叫做昆兰那个地方山区，就躲在那里住在那里。所以这些相信主话的这些很困苦的群羊，其实这些基督徒在社会里面地位都相当的低的，有地位的不多，尊贵的不多，对不对？所以这些人相信耶稣的人就躲过那个很大的一个浩劫，他们就不用受到罗马帝国围城屠城屠杀的那些命运，而他们也知道说主耶稣讲的话是真的了，这么就知道所说的话是耶和华说的了。所以我们只要 听主的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听他的话，可以免去许多的灾难，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警醒来跟随他。好，我们看第十二节跟十三节，撒加利亚说要辞了，他说好，那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多少？30块钱啊，这个数目字很重要啊，30块钱啊，30块钱是做我的工价。然后呢，神说你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姚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了姚户啊。那这一件事情其实应验了，应验了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我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27章。好，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十节好吗？第三节到第十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啊，马太福音27章，对不起，27章第三节开始。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执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面。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姚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邦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中所固定的，买了姚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们的。你看哈，这里是不是他犹大把主耶稣出卖的时候卖了多少钱？30块银钱，就是这30块银钱。而且30块银钱他后来后悔，他说我卖了这个无辜人的血是有罪的，因为耶稣是义人，他心里非常后悔，他就把那30块银钱丢在店里面了。后来这些祭司长那些人商议说，这个是血钱，我们不能把它奉献给神，所以他们商议就买了姚户的一块田，为了要埋葬那些无家可归的那些浪人。你看这件事情完全的应验，你看撒加利亚，神叫他把这个30块钱呢，美好的价值就丢在圣殿的里面，就丢给了姚户。你看480年前写的，到了主耶稣那时候，果然完完全全的应验了。三十块钱是怎么样的钱呢？30块钱多少？有人在笑，你知道吗？30块钱多少？是多还是少啊？多，美好的价值，30块钱。那根据出埃及记的话，像我们不用翻着看哈，21章32节讲到，当你的仆人或是呢婢女被牛撞死了，那么要赔这个主人的话要赔多少呢？30块银钱。所以30块银钱是一个奴仆的价钱，对一住在耶路撒冷有钱来讲，那30块钱是 nothing， 微不足道的。当然对贫穷人来讲的确是一个美好的价值，因为30块钱就是等于工作30天的工价啊，一个月的薪水不少吧，30块钱也不多啊，就是一个奴仆的一个价钱。犹大用30块钱把主耶稣出卖了。为什么犹大出卖主耶稣呢？主耶稣当时出来的时候，犹大为什么跟随他呢？因为犹大以为跟随他能够得到许多的好处，犹大人非常会做算，非常会算数的。这里面12个门徒里面受教育最高的就是犹大，非常会打算盘的。他有他的经济头脑，他有他的政治理想。他说：“我跟了主耶稣以后，我可以怎么样？辉煌腾达，我有政治地位，我有经济的地位，跟主耶稣有许多的好处。”可是，一看形势不对。怎么主耶稣这个来的弥赛亚不是众人所拥护想要得到那个弥赛亚呢？竟然他们，你 你看反对的声浪越来越高，这个人太不像了，怎么有可能是我们的弥赛亚呢？主耶稣在他的心目里已经失去了利用的价值，那么还可以怎么样？起码把他出卖掉，我还可以赚这30块钱。所以这是犹大果然用了30块钱，固定了个价格，就是30块银钱，把主耶稣给卖掉了。弟兄姊妹，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有怎么样的价值？30块钱吗？有人以为信耶稣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我信耶稣以后上帝这样祝福我，那样祝福我，我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可是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觉得信耶稣好像不是像他的想象那样，上帝每样都来祝福他，每样都来给他许多的好处。于是他说，信耶稣有什么用处呢？你们看过有一些人信了耶稣后来我不信了，那这些人跟犹大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什么呢？主耶稣在我们心里有怎样的价值呢？第14节，我们一起读14节。我又折断那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好，主耶稣把那个第二根杖呢，叫做连于 union， 把那个连锁那个杖呢，也把它折断。主耶稣把那个杖折断了。我们后来看见，当罗马帝国把耶路撒冷攻陷的时候，以色列人真是被交在他们王的手里面，犹太人被屠杀，被出卖，被掳去，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你看以色列人，犹太人在历史里面受多少的痛苦，那他们弟兄也彼此要分开的，犹大的情谊废弃了，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耶稣是哪个支派的弟兄姐妹？十二个支派哪个支派？犹大支派。主耶稣乃是犹大的狮子，是上帝预定要做他们王的，做于弥赛亚的犹大的狮子。可是他们不要这个弥赛亚，所以呢，既然是这样，犹大跟其他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就废弃了。而因着他们被罗马帝国征服以后，的确，他们再也没办法好好的联络，这个联合呢，这个账也就被折断了。弟兄姊妹，我刚刚没有讲那个三个牧人啊，那个三个牧人，那个三个牧人代表什么？三个牧人其实我们讲到，主耶稣受膏的时候有三样的身份，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而在主耶稣那个世代里面呢，也是有大概犹太人有三样的牧人。祭司就讲到大祭司跟众祭司，祭司长这是代表祭司的。那么君王呢，君王就是公会里面那些政治领袖，特别是亲叙利王的叙利党的撒杜该人，还有民间的那些长老，他们是掌权的，虽然他们没有王，可是他们有公会让他们去管理。那代表先知的是谁呢？先知是也是公会里面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是犹太人那个时候是有牧人，三个牧人。可是这三个牧人并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牧养他们，来带领他们，来怜悯他们，没有，他们没有牧一些养。所以呢，主耶稣的心人嘛，不喜欢他们，而他们也来厌烦了主耶稣啊。这我刚刚没说，我现在再稍微补充一下。所以当主耶稣看到众人在旷野的时候，圣经怎么描写呢？主耶稣看到众人来跟随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神就把他们废弃了。三个牧人一夜之间，一个月之间废去了。而且很快，当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这些牧人再也没办法来牧养他们的羊，对不对？那些人都没有用了，祭司、撒杜该人、法利赛人，再也没有权柄来牧养神的百姓。这我稍微再回过头来补充。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说，废弃这个连锁了以后，那么以色列被抛来抛去，分散了。那其实对今天来讲，我们也应该受到一个警戒的。 那有一天呢、啊，主耶稣还要再怜悯他们，就是说，当这些百姓终于看到说什么砸的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就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个时候主会跟他们相认，弟兄相认哈，主耶稣要再来接纳他们，以色列全家要悔改。但是这个以前呢，这根杖是已经被折断了，所以主耶稣跟他们好像也没有关系了。其实这个时候是怜悯我们众外邦人的时候。好，那我们要看一看，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也是一位轻慢不得的神。保罗在罗马书11章22节这么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什么？是严厉的，向你们是有恩慈的，只要你们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不然你们也要被砍下来。这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哈，要长久在主的恩慈里面，不然也要被砍下来。有时候有看到一些，也听到一些，有一些基督徒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在团契里面很热心的服侍，在教会里面热心的服侍，可是今天呢，今天他们不再信耶稣了，跟一个不信人完全一样，不再称为基督徒，也不相信主了。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看的话，神的恩慈很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什么？是严厉的。而且呢，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些经节很难去读的，他说希伯来作者警告那些用自己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警告那些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在十字架上明明羞辱他的人。这些人不是不认识主耶稣，他认识主耶稣以后还把他钉在十字架，换句话说弃绝了主耶稣。当弃绝主耶稣以后，神就怎么样？不再连续他们。所以这个我们真是要很害怕，我觉得对这些人很担心。我们不要随便说我不信了，哈哈，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什么？轻慢不得的，他是烈火。我们要相信他，然后说我不信了，那对主是何等大的侮辱。主耶稣这样为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怎么可以说来弃绝他，不认他呢？圣经讲凡是不认我的，我也必不认他，对不对？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将来在上帝狮子的面前，主耶稣是不是认我们？就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认他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来随便离弃他，不要离弃他，要害怕离开神，害怕离开神。常常情况是这样，不是上帝要离开我们，是我们离开上帝，是不是？常常问题是在我们嘛。上帝从来不改变，他的慈爱不改变，可是我们常常呢，背向着上帝，背逆上帝。我们求神是怜悯我们，借着先知书让我们得到警戒。好，我们最后看以下这一段，15节到17节。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因我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好啊，十七节，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他们既然不要这个好牧人，神就给他们兴起一个坏牧人啊。好牧人给你，你弃绝，那么主就给你兴起一位可憎恶的坏牧人。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那这个牧人他不看顾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而且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这个牧人呢，是不是牧人？他是称他为牧人，可他做的是牧人工作，不是牧人工作。看起来像牧人，却不是牧人；看起来像基督，却不是基督，是什么？敌基督。这个世界不要主耶稣做他们的王，神会给他们一个世界的王，敌基督要出现。这个人一点都不连续他的羊群，完全没有同情心，心狠手辣的独裁者。他不止不去照顾群羊，还要吃这肥羊的肉，而且撕裂他的蹄子是非常残忍，把那个羊的蹄子撕裂是极大的痛苦的。将来 将来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可能会受敌基督的欺骗，他以为敌基督可以带给他们和平，接受错人，那么敌基督要来逼迫他们，杀害他们，甚至就是让他们受到极大的痛苦，很大的压迫，这个事情会发生。他们在极难之间的话，主耶稣要再来废掉这个敌基督，那时候他们就会相认。可是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这个敌基督的出现。那么有人就讲说，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在什么地方？在以色列地来兴起。所以将来这个敌基督独裁者有可能身上流着犹太人的血统，他却不愿意相信他们祖宗所信的神，所以这是个可能性。啊，今天主耶稣来的日子很近，到底敌基督在不在世上呢？ You never know。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睁大眼睛看啊，很多事情会一件一件发生的。这个全世界的独裁者会出现的，一个独裁者很像基督带来和平，其实没有和平，他要带来繁荣，其实不会有繁荣，用欺骗的手段取得了政权，所以敌基督会出现，那么这是上帝早就讲好的。好，那我们其实啊，从这个负面的我们可以看见正面的。看见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牧人应该有怎么样的工作，一个牧者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是什么？看顾丧亡的， being destroyed， 就是有一些羊群呢是被仇敌攻击的，它即将毁灭了。今天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基督徒的家庭，甚至基督徒的家庭被仇敌破坏，被仇敌攻击，以至于夫妻彼此之间没办法好好的相处，搞到一个地步甚至要妻离子散，有这样的问题的存在，将亡的，什么见证也失去了，孩子是最可怜的。今天被破坏最厉害其实就是家庭，撒旦破坏许多的家庭，很不幸的连基督徒的家庭都被破坏，你不小心的话他照样破坏，将亡的。那么牧者看到这个情况应该去帮助他们，给他们康守，把他们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跟神和好，跟人要和好。神是叫我们合一的，撒旦是叫我们分的，毁坏的，攻击，将亡的。今天有一些人并为面临最后的时刻，有谁去陪伴他们？有谁去眷顾他们呢？我听到一个牧师他做了见证，他说他本来是一个工程师，工作做得很好，待遇非常优厚，但是上帝呼召了他，叫他成为牧人，他就是要怎么样牧养群羊。他说他有时候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医院里面陪那个被世界遗忘的、被大家忘记、没有人照顾的老妇人最后一刻、最后一口气，没有人在旁边，他来安慰他，他把基督的安慰带给他。他说没有人这样做怎么办呢？他就去啊，他觉得这样的工作是非常的宝贵。你看一个工程师不做工程的工作，就是找这些世界上人根本就不管的，但是呢上帝使用他把这个爱带给那些要丧亡的人。还有呢，第二，要寻找分散的羊啊，真是很笨啊！羊前面，圣经把我们比喻做羊，我们真是很容易迷失的。我是很没有方向感的，常开车，要不是太太在旁边，常常就坐。那羊呢，常常没有方向，不知道做什么，一下就离开了。我们是不是很容易离开主呢？我就是不是故意离开主，就是那么容易会失迷。你看有一些人在布道会，他信了耶稣，哎呀，好喜乐啊！对不对？好热心啊，甚至来受洗啊，在教会里面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哎，过了一阵子，哎，不见了，也不来聚会了，到底怎么搞的？你不知道什么原因让他就不来了，就心的冷淡了。而这些人有没有被注意到？我上次跟牧师谈，我们就发现说，我们这个受洗那么多届了，你要是这些人都来聚会了，你看现在人多少，对不对？怎么会有人受浸以后，哎，过几年不见了？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当然你搬家到别的地方去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他还在本地，这些人到哪里去呢？这不是分散了吗？需要去找啊，需要去探访啊。所以做执事的弟兄姐妹，你注意到谁曾经来这里聚会后来不来聚会了？ 要去找啊，探访啊。他如果到别的地方聚会，那都可以感谢主。但是他又不聚会，那又不爱主，不读经，不祷告，也不来团契，这些人的话，的确需要把他怎么样寻找回来。求神把这个牧者的心肠给我们每个，不是牧师才就是牧者。你只要灵命长一点，你会爱弟兄姐妹，你就是牧者。还有呢，要医治受伤的，在这堕落世界里面受伤害实在是免不了了。你从来没受过伤害，请你举手。我相信没有人从来不受伤害的，就是你的爸爸妈妈这么爱你，他会伤到你呢？会啊，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堕落的罪人，我们当然觉得我们把最好的要来给我们的儿女。事实上，有时候我们爱他，反而害了他，你知道吗？真的会这样伤害。夫妻是最亲密的关系，夫妻会不会彼此伤害啊？会。而且有时候受的伤害不只是心理的伤害，甚至身体都受伤害，有些暴力、家暴很多的事情，这个真是没见证。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哦，在教会是最安全最好的地方，在教会会受伤害的弟兄姐妹，你说啊？会，真的。哎，你说通通是爱主的弟兄姐妹，通通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怎么会伤害呢？有时候伤害真是无心的啊，有时候我们还有这个老我，还有这个肉体，对不对？也难免嘛。在教会里面，在你工作场所会不会受伤害？会啊。在教会，在家里你受伤害，所以许多的伤害，那个伤害呢需要什么？需要医治。那么牧人的话就必须把主的医治的恩膏来带给他。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彼此带着祈祷，叫我们得医治。这个医治还不只是身体的毛病哈，心灵里面有人说他不来了，为什么不来？每次来就痛，对不对？他被伤到嘛，那伤到怎么办？真是要医治。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每次到的时候把主医治的恩膏能够带给他，让他心灵得到医治。有时候需要时间恢复。那么有人有病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为他来按手祷告呢？为他抹油祷告，上帝会做奇妙的事情。所以呢，受伤了要得医治。还有呢，哦，这个很重要，继续看牧人还有什么工作。第十六节，弟兄姐妹，牧养强壮的。哇，强壮的羊有没有需要啊？你说他那么属灵怎么会有需要？对不对？强壮的也需要牧养啊，也需要牧养，连牧师都需要牧养，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连牧师他都需要爱，需要人照顾他，他不能讲。强壮的就是站得住的 standing， 可以站得很好的，这些基督徒照样需要牧养。今天教会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牧养，神话语的供应，属灵的粮食很需要。我们很缺乏从上帝来的话语，具有恩膏，让人得到生命，这样的牧养是需要的。如果做一个牧者，然后在聚会的时候不能给弟兄姊妹供应，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亏欠。我不是说我们在工作的弟兄，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是工作的，是不是？我们带着我们工作，你说那你自己要好好灵修啊，你自己要懂得养自己啊，你不能靠着没聚会的时候然后让牧师来牧养你啊。你听过这样话没有？是啊，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需要好好牧养自己哈，自己要吃得饱来，你才能够帮助别人。但是我有时候也是这么想，真的不容易，是不是？你同意不同意？工作很辛苦啊，你说回家很晚，早上一大早要赶去，哎呀，你说什么时候好好坐下灵修祷告亲近神，真是不容易啊，对不对？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注意自己的灵修，是需要，我们还尽量找时间啊，要亲近主。但是一个牧人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当众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把神的话语、生命的粮食来牧养他们，让他们灵里能够强壮起来。如果灵里不强壮的话，没办法为主做见证，没办法为主做工。所以呢，牧养有个工作就是要牧养那个强壮的。那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从这个负面的历史我们看见正面应该怎么做，对不对？好，我们正面要怎样看顾伤亡的，寻找昏散的，医治受伤的，然后呢牧养强壮的。最后一节十七节，我们再读一次， 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没有用的牧人 Vanity， 没有用的。前面讲到愚蠢的牧人，这个工具叫他拿起来，撒加利亚就把那个，他本来辞掉了嘛，后来神说你再把那个愚昧人的，其实是愚昧牧人的器具再拿起来。愚昧牧人的器具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杖啊，那些杆啊，还有他的钱囊等等啊。可是拿起来以后，这个举动又说明一件事情了，对不对？就讲到这个将来这个坏牧人的出现，敌基督的出现，然后最后再讲，其实十七节是来警告这个三个牧人啊，无用的牧人，没有牧人。其实那个愚昧的意思就是邪恶的意思，主常常责备那些又恶又懒的仆人，对不对？说是邪恶的哈，他们应该好好牧养的，他们不好好牧养的话，就是邪恶的，那不讨主的喜悦。所以呢，这里讲到说，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就是因为他们丢弃了羊群，把这个给神的国度有一个破口，让仇敌进来，敌基督能够进来侵害他的百姓。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三个牧人没有禁止。这个教会有问题的话，弟兄姐妹其实是领袖，这个当负责的弟兄姐妹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跟右眼上面。这个话很严厉，主耶稣讲的话严厉不严厉呢？主耶稣有时候讲很严厉的话，主耶稣说你如果让这个里面的小子丧失一个的话，让他跌倒的话，那不如把一个大磨石绑在他颈项，把他丢到深海里面去。哦，这很严厉的话，对不对？跟这里很像嘛。刀，他说愿那个刀呢就砍到他的膀臂，愿那个刀就砸到他的右眼了。为什么讲到说膀臂跟右眼呢？神给人膀臂，给那个牧人有强壮的膀臂，神给牧人有强给很好的眼睛，那个膀臂乃是叫他去抚养寻找保护医治，那个手谁给他膀臂的力量，让他来服侍弟兄姐妹，服侍群羊的。神给他眼睛看得清楚，是让他来看见，来保护，看见弟兄姐妹的需要。那个眼睛是为了弟兄姐妹的需要，看见前面的危险，要在那里守望的。可是这些有膀臂与眼睛，却不用他的膀臂跟眼睛来牧养群羊。你知道羊在主耶稣眼中是多么的宝贝啊！主耶稣复活以后，他问彼得三个问题。他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不敢那么大胆讲说：“是你当然是爱你，我比众人都还爱你。”他不敢讲，因为他跌倒。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第二次说：“那哎，问完以后，等他回答完了以后，主耶稣说什么？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问题再问，你爱我吗？第三问题，你爱我吗？等到彼得回答以后，主耶稣总是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羊群在主耶稣眼中是何等的宝贝。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主的羊？我们是不是主的羊？是。主耶稣非常关心我们生活所有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不要说神不眷顾我们，神非常的眷顾我们每一个细节。主耶稣这样爱，所以在他的心里头呢，他是这样的关心，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是服侍主的人，如果说我们真的爱主耶稣的话，主耶稣定规叫你怎么样？要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小羊。这些人不禁止的话，主耶稣就很生气，对不对？带那个刀就砍他的膀臂，但那个刀就打到他眼睛上面。神给人有一些属灵恩赐，让你有力量，让你有权柄。神有时候给你恩赐，让你看得见前面的意象，前面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的光景，让你看得很清楚。但这当我们看见的时候，你看见有需要没有？你看见那个痛苦没有？我们看见以后，我们是不是去抚摸他，来牧养他们，来寻找他们，医治他们？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就变成无用的牧人了，白白给我们这个恩赐。当我们有恩赐而不为主来用的时候，有个可能性是什么？就被打击，这个恩赐就失去了，是吧？ 你再也没那个属灵的力量，也再没有属灵的看见，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也是主给我们很大的警惕。我想我今天信息要停在这里，这个是比较严肃的，那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我们的主是慈爱的神，但是他是公义的神，我们不要离开他。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赞美你的话也是何等有能力，你所讲的话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天地要废去，但是你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应验。我们看见这30块银钱的预言就完全应验在主你的身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的缘故被弃绝被杀害，但是你实在是为了爱我们来寻找我们。赞美主，你从死里复活，你把各样的恩赐来赏赐给我们。今天你所最关心就是我们这批主你的羊，而求主你帮助我们做你仆人跟使女的。主，我们真是要尽职，真是要来爱来抚养来医治来寻找这批羊，因为这批羊是你所自己所宝贝，用你自己的血所救赎出来这么宝贝的群羊。主，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做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等到你再来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称赞，同时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守望，为我们的家守望，为我们的教会守望，为这个国家守望。主，看看有什么样的信息，主啊，你来警戒我们的时候，主让我们心真是受警戒，我们要吹角，我们叫人能够归向你，要悔改。同时求主你也伸出你的手来医治我们中间有破裂的家庭，破裂的心灵，恳求主你激烈的恩膏就来涂抹我们，让我们得到医治，也让我们得到喂养，让我们刚强起来，为你做见证。我们谢谢主，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但愿你在我们心里居首位，做我们的王，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